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今天的主题非常丰富，从文本处理到智能规划再到知识注入，涵盖了 AI 领域的多个热点。
我们先聊第一篇论文，标题是 MOC Mixtures of Text Chunking Learners for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System， 听起来像是关于文本分块的，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文本分块吗？
简单来说，文本分块就像是把一篇长文章切成小块，比如你读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章节， AI 要把这些章节再细分成更容易处理的小段落，这些小段落可能是几句话，也可能是一个自然段。在 AI 的检索增强生成系统中，分块特别重要，因为模型要先从海量文档中找到相关片段再生成答案，如果分得不好，模型可能会抓瞎，找不到关键信息。
原来是这样，那这篇论文提出了什么新方法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叫 MOC 的框架，全称是混合分块学习器。想象一下，你家有个智能切菜机，里面有好几个刀头，有的擅长切丝，有的擅长切块。MOC 就像这个切菜机，它有一个指挥官叫路由器，会根据文章的特点挑出最合适的刀头来分块。这些刀头还能生成一种特殊的切菜规则，用程序语言叫正则表达式，告诉 AI 从哪里开始切，切到哪里结束。这样分出来的小块既精准又高效。
用切菜机来比喻真形象，那 MOC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直接让 AI 生成完整的文本块，而是生成这些切菜规则，然后再用规则去切，这样计算量小了很多，效率高了不少。而且他们还设计了一个校对员，通过比较规则和原文修掉可能出现的错误，确保分块质量。实验证明 MOC 在问答任务中的表现比传统的分块方法好很多。
听起来很实用，那它能应用到哪些地方呢？
比如智能客服、搜索引擎或者法律文档分析，任何需要从长文本中快速找到答案的场景都能用上 MOC。不过它目前主要在中文和英文上测试过，其他语言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明白了， MOC 就像一个聪明的文本厨师，帮 AI 把信息切得恰到好处。接下来我们聊第二篇吧。第二篇论文叫 LMS Know What to Drop Self-Attention Guided KV Die Eviction for Efficient Long Context Inference， 标题有点长，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吗？
没问题，这篇论文的核心是让大型语言模型在处理长文本时更高效。想象你家有个大书柜，里面塞满了书，但你每次只能拿几本看。 AI 处理长文本时也有类似问题，它需要记住很多信息，但内存有限。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方法叫 Sage KV， 意思是用 AI 自己的注意力来决定哪些信息可以丢掉，哪些得留着。
AI 还有注意力，这听起来很有意思。
对，这里的注意力是指模型在处理文本时会给每个词分配一个重要度分数，比如你在听课，老师讲到重点时你会多留心，次要内容可能就忽略了。 Sage KV 利用最后一个词的注意力分数判断前面哪些信息是关键的，然后只保留最重要的部分，把不重要的丢掉，这样内存占用就大大减少了。
那它具体怎么做到的呢？
在处理完长文本后， Sage KV 会一次性挑出最重要的信息，压缩内存，然后用这个精简版继续工作。实验显示它比其他方法省了2到4倍的内存，还能保持甚至提高准确率。比如在问答任务中，它能快速找到答案，不会被无关信息拖慢。
这就像给 AI 装了个智能垃圾桶，知道啥该扔，太聪明了。那它有什么应用前景吗？
非常有前景，比如在线教育、智能助手或者处理长篇小说的分析系统都能用它来提升速度。不过它目前更适合短答案任务，如果要生成很长的文章可能还需要改进。
明白了，接下来看看第三篇吧。第三篇是 Block Diffusion Interpolating Between Autoregressive and Diffusion Language Model， 这里的块扩散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新的语言模型玩法，结合了两种生成文本的方法，一种是自回归模型，像 GPT 这样逐个词预测，像写日记一样慢慢写；另一种是扩散模型，常见于图片生成，能一次性生成一片内容，但不太擅长长文本。这篇论文提出了块扩散模型，简称 BD3LM， 把文本分成小块，先按顺序生成块，再在每个块里并行填词。
听起来像拼乐高，先搭框架再填细节。
对，非常形象。这种方法既能生成任意长度的文本，又比传统扩散模型快很多。他们还发现扩散模型训练时有个问题叫梯度方差，会让结果不稳定，于是他们设计了一种裁剪策略，减少波动，让模型表现更好。 实验显示 BD3LM 的文本质量接近自回归模型，还能更快生成。
那它能用来干嘛呢？
比如自动写小说、生成新闻摘要，甚至是实时翻译。它的并行优势特别适合需要快速生成内容的场景，不过对于超长文本的连贯性可能还需要再优化。
真是个快准狠的模型。接下来聊第四篇吧。第四篇是 Plan and Act Improving Planning of Agents for Long Horizon Tasks。这里的智能体是指什么？
智能体就是能自己做事的 AI， 比如自动购物的机器人。长时程任务是指需要很多步骤才能完成的事，像在网上买东西的搜索、选商品、加购物车、再结账。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 Plan and Act 框架，把规划和执行分开。规划模块像个参谋，负责制定大方向；执行模块像个干将，负责具体操作。
为什么要分开呢？
分开能让 AI 更专注，参谋专心想策略，不用管细节；干将专心做事，不用操心全局。而且他们还加了个动态调整功能，如果中途出问题，参谋会重新规划。比如你在网上买东西，商品缺货了，他能马上换个方案。
效果怎么样？
非常好，在网页导航测试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53.94%，比之前的记录高了不少。他们还用 AI 生成模拟数据来训练规划模块，既省钱又高效。未来它可以用来做智能客服、自动驾驶导航之类的事。
听起来像个靠谱的生活助理。最后一篇是什么呢？最后一篇是 Training Plug in Plain Knowledge Modules with Deep Context Distillation。小 T， 这里的知识模块是什么？
知识模块简称 CAM， 就像给 AI 装的知识 U 盘，它是个小巧的插件，能存特定文档的知识，随时插到 AI 里用。比如你给 AI 一本新书，它就能快速学会书里的内容，不用从头训练整个模型。
那怎么训练这个 U 盘呢？
他们用了一种叫深度上下文蒸馏的方法，简单说就是让这个小模块模仿一个老师 AI 的行为，老师 AI 能看到整本书，小模块通过模仿学会书的精华。他们还发现传统的猜下一个词方法不适合这种场景，蒸馏效果更好。实验显示这种方法在问答任务中表现很出色。
这能用在哪里呢？
比如公司内部文件管理、学术研究助手，甚至个性化学习系统。它还能和检索技术结合，效率更高。不过如果文档太长，模块容量可能不够，需要再升级。
太酷了，像给 AI 加了个随时更新的记忆卡。
今天的五篇论文真是展示了 AI 的多样创新，从文本分块到内存管理，再到规划和知识注入，每一项都在让 AI 更聪明，更贴近生活。
是，这些研究不仅技术含量高，还能改变我们的日常。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